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咱们之前做的江西和潮汕的故事啊，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嗯，
所以呢，老于就趁热打铁，又
来一期，
哎，又出了一期这种民俗和地域特色特别丰满的，
嗯，
闽南故事。
哦，
对，我把它特意从这个整体地区里面拉出来了，没有按省份来做，就是这个目的。
嗯，行。
那第一个投稿呢，来自于我们的网易云，他的 ID 是。脏脏先生，第二个脏是拼音，他让我们直接称呼他脏脏啊。脏脏自己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闽南人，确切来说是泉州人。他们当地的宗教可以用鱼龙混杂来形容。
哦，
他原话啊，我可没有攻击。脏脏的老家呀，他的房子是那种二层的排房，特别具备闽南特色的那种骑楼的那种样子啊，建在一个小斜坡上面。
嗯，
在这个坡顶呢，大概是有一个几平米的小庙，应该是阴庙。这个庙呢，连着旁边是一户特别有钱的人家，好像是这个人家用来祭祖的，就是他的祖庙。
哦，他自己弄的。
对，听这个脏脏的奶奶说啊，好像有一个怨灵一直骚扰那户人家，然后这个风水先生呢，就让他们建个小庙来祭拜他，给这个怨灵呢搞香火，让他不要闹了。
嗯，
所以才会存在了这个小庙。而在这个阴庙再往上大概50米的地方呢，就建了一个土地的神龛，小小的，常年有香火和供品。再往上走20米就是乡里面的公妈厅了，就是等于说是大的一个祭祀的地方了。
OK，
神龛往下不到10米是他们整个村的祠堂，再往下走30米呢，是一个叫雷什么宫，也是他们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神嘛。
哇，这么多宗教建筑啊。
对，这就是特色。
嗯，
你别急，还没结束呢。
哦，
再往下走100米有一个佛寺，他们管这个地方叫大宫，宫殿的宫，里面常规的就是一些佛像、三宝、文殊、普贤之类的。
嗯，
脏脏说他们过年去祭拜的顺序一般是从公妈厅一路拜到大宫，但是那个阴庙会不拜，就是路过就不拜了。
哦，
那有一年呢，脏脏还有弟弟还有妈妈他们三个人路过阴庙的时候啊，弟弟年纪小就妈妈说，为什么这个庙门不去拜拜呀？当时妈妈就雷霆大怒啊，勃然大怒，
关你什么事，
让弟弟不要乱说话。
嗯，
脏脏说自己第一次是看妈妈发这么大的火呀，把自己吓了一整跳。记忆中呢，妈妈一直是那种很温柔很贤惠的女性，没有这么吓人的时候。
嗯，
当时弟弟恰好在青春期，特别叛逆，就跟妈妈吵起来了，觉得妈妈特别莫名其妙，怎么发这么大火。
对，
但等到回家之后啊，妈妈给了弟弟三根香和贡品，让弟弟自己去阴庙拜一拜。
哦，
脏脏说自己跟弟弟都很奇怪，说刚才不是不让我们拜吗，怎么现在又要去拜了。那个时候啊，他们年纪小，还不知道那个是阴庙，也不懂，妈妈就让他们不要多说话，不要废话了，快去快回。没想到弟弟闹脾气了，偏要跟妈妈对着干，我就不去拜。
哦，哎呦，
毕竟青春期嘛。无奈之下呢，妈妈也只能自己替弟弟去拜。
嗯，
就弟弟没去，妈妈去了。当天晚上2点多的时候，脏脏还在玩手机，弟弟就在他旁边睡觉。他看到弟弟今天怎么睁着眼睛睡觉呀，他挺神奇的。
啊，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啊，他看见弟弟在旁边手指和脚趾不停地抖动，就像在挣扎一样，他就赶紧把弟弟给摇醒了。弟弟说，哎，我刚才被鬼压床了，做梦了。
嗯，
看见旁边啊，在房间门口的地方有一个有点模糊但是穿着很像民国学生的这个女生。
民国学生。哦，
对，就走到我身边一直重复地问他，你为什么不拜我。
嗯，
脏脏说刚才我还奇怪呢，你怎么会睁眼睛睡觉，好神奇。话还没说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可怕的事情，说该不会这个阿飘真的是你亲眼所见的，他刚才真的在房间里，不，你不是在做梦吧。
嗯，
第二天天一亮，奶奶就带着弟弟拿着贡品和香烛一起回到了那个阴庙去拜一拜，
补一下。
哎，弟弟之后呢也还好，就没有再碰到什么怪事。
嗯，
这个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这是青春期少年遇到不信邪是吧？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点在于你在当地啊，其实不光是闽南了、你在任何地方看到奇怪的庙，别多嘴
啊，
更别随便拜。
哎，能看吗？
看肯定是没问题的
啊、
你可以路过看一下，
别议论，别讨论。
你记得我们之前有一篇稿子，早期的一篇很客的投稿，就是她跟闺蜜两个人在山里面，他们有祭拜的一个习俗和传统。
嗯，
然后他们那年去晚了，要高考，他们去晚了。去了之后呢，他们发现了一个很神奇、从来没见过的庙。闺蜜就带着投稿人硬是进去了。
嗯，
然后看到了很多道拜神。
对，哎呦，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你这样问，看也别看了，对吧？
啊、是，
就别看也别拜也别不尊敬，就直接就过去算了。
对，
保持敬畏。
对，保持敬畏，然后你别去插这些事情，
别招惹。
哎，对，
行，那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OK。
好，第一故事结束呢，插播一条小广告。传统的广告环节了啊，就是我和妙妙呢做了一个付费专辑，在咱们的音频的平台网易云 APP 上
云
啊，到时候看能不能逼掉。这个专辑呢，它因为各种原因啊，它里面的稿子是不能直接上线的，然后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呢，跟官方进行了沟通，才得以让它上线。这个里面的故事啊，都是真实事件，有证可考。那为了让它能够安全上线，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啊，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
怎么找到呢？很简单，您打开这个网易云 APP， 直接搜索您月话，在您搜索的这个第二个那个叫做深埋网络和纸媒不能说的离奇邪事，就是我们的付费专辑。
是的，
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击先试听再购买。
对，有免费期可以听听看。
对、是。那同样呢，我们也感谢已经购买的支持我们的鲶鱼的鱼友。
是的，特别感谢。
嗯，那话不多说，我们继续。
好，今天我这个故事算文艺复兴了。
嗯，
咱们得多久没讲剧本杀之类的
啊？那很久，
对吧？
不算直播的话挺久的。
对，好，依然是来自 B 站的啊，叫菜腿蹬不快。
嗯，
可能腿比较菜，蹬不快，这么个意思。
议论别人 ID，
哎呦，我得
死罪，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喊他小菜啊。
嗯，
今天这故事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好像回到我们早期一样。我们早期有做过就是剧本杀、密室之类的专题嘛，
不少、
咱们主角呢，小菜，自述他是无锡人啊。
哦，同乡
啊、我叛逆了啊！你讲闽南，我得讲无锡的
同乡。
嗯，本职呢是个设计师。因为2020年啊，前几年被家里小辈带着去打了几把恐怖本剧本杀、说是体验感拉满，加上自己又是个社牛啊，就迷上这种娱乐模式了。他后来也是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一群同好朋友
玩剧本杀的人，
哎，于是大家一想，合伙开了个剧本杀店，
哦，直接当老板是吧？
太牛了！
行行行。
小蔡他呢是没出钱，就光出力了。
嗯，
建了店里 DM， 这样呢店也算是一点点做起来，生意啊是越来越好。时间到了2021年，为了有更好客源环境啊，几个朋友就商议，咱们是准备换个店址。那小蔡的故事啊，就发生在这个新店里面。新店的店址啊，在无锡的某医院围墙后面一排自建没有拆迁的民房。啊，算是一个三层楼的私房。这个房子啊，算是其中一个合伙人手上资源，房租呢很便宜，一年也就20000来块钱
哦，
特别便宜。当时听说这个房主啊和女儿是去香港定居了，房子呢就交给了隔壁的邻居阿伯，这阿伯啊又转到小蔡合伙人手里去打理。本来啊是打算做民宿的，这不正好是赶上几个人要换店址，就顺手给安排了。对于这个房子啊，隔壁老伯其实不在乎拿多少租子，单纯只是希望这房子啊经常是有人来住，稍微有点人气之类的。
对，帮他们把房子养一养、
对，所以啊这房租才会收这么点。 但后面搬店的时候啊，小蔡发现这房子周围几个邻居家大门上都有一块圆形的镜子，唯独他们店门口没有。
嗯，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都有点数了啊。
对，
镜子什么用呢？一般是挡煞的，毕竟啊是在医院围墙后边。小蔡说，但谁让他们几个合伙人都是年轻人呢？他不信这个，
不懂，
哎，不太信，没当回事。
是的，
所以呢也没和人家家一样装镜子。后来啊，新店也是顺利开了业，因为有之前老店做对比，小蔡明显觉得这新店里面温度它低了一点，
就有点冷，
哎，而且更加潮湿。一楼靠里面的位置啊，不管下不下雨，常年是有水蒸气
哦，
所以几人啊还耗巨资在里面放了三个抽湿机。那做剧本杀嘛，肯定要设恐怖搜证房，
对
对吧？小蔡说之前在老店里面做 NPC 的时候还好，但是来这新店明显有种说不上来的不适感。
嗯，
当时他们店进了一个恐怖本啊，叉叉叉，他有写出来，我不告诉你们啊。
是劝大家不要玩是吧？
不是，你别给人工作室弄黄了。
哦，就是其实他跟本子本身没关系，还是这店的原因。
你听，
嗯，
是个六人本，这个叉叉叉，店里呢拉了六个熟人玩家过来打。为了效果啊，组的还是夜场。玩到四分之三的时候啊，有个游戏环节，这个游戏大概是这样，六个玩家在一个不开灯的房间里面，每个人仅用一个电子蜡烛在自己脸上，就放脸附近，
嗯，
围成一圈，然后闭上眼睛。小蔡呢 DM 在他们后边一边走一边随机点一个人，被点到的人就是鬼。鬼的任务就是杀死其他玩家，那怎么杀呢？首先所有人包括鬼啊，脑袋不能左右转，只能目视前方，要转方向只能身子和头一起。那黑黑的屋子里面呢，仅用一支蜡烛照在自己脸上，然后几人就在房间里面随意走动。
哦，
鬼也是一样啊，但只要鬼和其他玩家对视上，这个鬼就会眨一只眼睛，代表他动手了，杀死对视的玩家。对视玩家不用说话，自觉就跑到房间角落去面壁了，
嗯，
代表你出局了。就这样他们围了一圈，小蔡随机设定了 A 作为鬼，六个人嘛，我们就 ABCDEF。
对，
游戏开始啊，还没有过多久就看到 BCDEF 一个个走到墙角面壁去了。
嗯，
当时小蔡想着反正恐怖本嘛，让他们面滑壁，
对，
我自己去隔壁喝口水再来喊他们说游戏结束。
嗯，
但等小蔡喝口水回来之后啊，也就十几秒时间回来他就麻了。这游戏本来应该只有五个人面壁，有一个是鬼嘛，
对，
但这时候啊却有六个人站在墙壁上，
啊，多了一个。
哎，因为当时房间没开灯啊，墙边有六个蜡烛，但是小蔡看到这个房间另一侧还有个蜡烛在那晃，小蔡当时以为是 A 在那，因为 A 是鬼嘛，所以他就下意识反应是叫了声 A 结束了游戏。 A 说了句啥，这时候啊小蔡才反应过来，站在那面壁的第六个人就是 A。
啊，这等于是有一种要怎么说潘博文的这种感觉，
反正多了一个人，
多了一个不正常的这种东西。
哎，自己啊当时浑身一下就冷了下来。
嗯，
盯着房间另一侧蜡烛看，就这么盯了好几秒，然后啊也是下定决心一般，猛的一大步把灯开开了。这时候啊发现那个蜡烛在房间另一侧放本的架子上面，正好这个蜡烛后面是这个本的盒子，而盒子上面呢有个人的脸型。小蔡回了回神，立刻就问 A 说，你不是杀手吗？你怎么跑去面壁去了？
对啊，
A 的回答是，我以为有两个鬼，我把 B D E F 都杀了，后来我就被杀了。
啊，
他被人眨了下眼，
我脸麻了。
小蔡就问他，那是谁对你眨的眼睛呢？他死活想不起来，就只知道是一个很熟悉的人，但就是回忆不起来。
嗯，
啊，因为 C 也不是 A 杀的嘛。
对，
刚才只有 B D E F 是小 A 杀的。
是的，
所以小蔡又问了这个 C， 结果他回答和 A 是一样的，怎么都想不起来是谁，但是被眨眼
多出来的一个人。
小蔡心里想， 这东西就玩不下去了这局啊，
那赶紧散啊
啊，赶紧就强行结束了这局。因为害怕，他当晚还拉着这六个人一起打扫完卫生才走。
嗯，
事情到这里啊也没了后续。小蔡说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这家店从这次开始啊，生意就开始断崖式的拉了，
哦，
生意不好了。到我们这一期播出啊，他们店应该已经关门了。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灵异事件导致、
故事到这边也是结束了，
所以还是老一辈的东西啊，该信还是信。
嗯，
挡煞的镜子该放还是得放。
咱们对，一是这镜子，二是咱们之前专题怎么说来着？
嗯、
有些太邪的本子
别玩。
哎，你别妈投硬硬玩。
是的，其实。
嗯，
主要咱们俩不通稿，不然这篇我肯定让你放到后面专题说的。后面有一个关于剧本杀跟密室的专题。
我就玩的就是叛逆，
啊、
你讲地区鬼时候我就得讲无锡、
啊。可以，就是咱们后面会有老安的那个一个剧场的一个长篇的。
他是 DM 对吧？
对，他是 DM、
嗯。
还有一个也是 DM 投稿，也是一个很顶的一个剧本杀的一个事情。
行，咱们可以期待一下。
也祝咱们今天的投稿人平安顺利。
是的，是的。OK， 咱们下个故事。
好嘞。好，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也是咱们的客服号投稿，来自于叫做西伯利亚巨熊软糖啊，特别可爱的一个名字、
哦、巨熊软糖，
对，好像也是今年九月份的投稿。
嗯，
我们称呼他小熊啊。小熊说自己是闽台这边的，老家除了本村的大姓的宗族和祠堂之外呢，其他的小姓也有。他的家里面呢有上祠和下祠两个祠堂。
嗯，
事情就发生在妈妈那边的官家祠堂里面。幼儿园那会儿呢，家里面因为没有人照顾小熊，就是都要上班嘛，他就被妈妈送到了外公和外婆家。
嗯，
那个时候外公外婆还住在祠堂右边的偏房里面，也是最后一户没有搬走的人了。
哦，
就连着祠堂住。
嗯，
那经常的情况是啊，外婆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就起来推磨盘磨豆浆准备早饭。小熊自己那会儿呢也是早睡早起，每天早上起来呢感觉这个偏房都黑乎乎的，只有木头窗户外面有一些光亮。
嗯，
他就会很害怕就哭闹，那只要一哭呢，外婆就过来了，把他背在身上哄他继续睡。小熊说自己从小对这个祠堂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后来大舅结婚了，外公外婆也就搬到新家去了，他这种恐惧感才逐渐消失。
哦，
06年的时候小熊的太奶奶过世，就是外公的妈妈。
嗯，
出殡前一晚啊，亲朋好友都在祠堂的院子里面吃饭，还有在偏房里面啊，在这两个地方吃饭。突然啊，啪的一下停电了，因为这个祠堂是在山脚嘛，山风吹得后山的竹林呼呼直响。那摆在院墙和门道的这个花圈啊，就是线的这个花圈啊、
嗯、
也在乱动，还不停有这种塑料摩擦的声音。外公赶紧吩咐人去固定花圈，然后打着手电招呼呢他和两弟弟一起去看一看是不是跳闸了还是什么原因。
哦，
小熊说那时候自己比较顽皮，他趁乱离开了酒席。他说人在黑暗中啊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前面的亮光走，
趋光性。
对，他也不例外。当时天井的正对面是灵堂，他路过的时候下意识的往灵堂看了一眼。
嗯，
感觉血液像凝固了一样，他看到太奶奶红色的灵柩后面是半拉开的帘幔，帘幔左右两边分别站着一个人，其中一个人手里面拿着一个蒲扇。
嗯，
小熊他不敢确定这些人是不是宾客，因为他不认识这些宾客嘛。他说会不会有人吃饭吃到一半过来了，但是他后来意识到不可能。
嗯，
为什么呢？这些人的装束不是他们当代的，
当代的
对
古，
但他没有说是古装还是民国之类的，他没说具体说，
反正不是常人穿的。
对对对对，因为他当时吓得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啊，也没多想，就觉得哎，明明不是停电的吗？为什么我能看得那么清晰呢？
嗯，
他就这么一个概念。啊，这第一，这是第一件小事啊。
你管这叫小事
啊？这是他的原文
啊、哦！你
哎，他自称小事，
以篇幅来定是吧？
不不，证明第二件事可能更可怕。
嗯。
那第二件事是在11年的夏天，当时他外公肺癌病重，家里面人呢就轮流去祠堂看护外公。有一天下午啊，小熊替外婆看着外公，外婆就先回家吃午饭了。 当时是院子里面放着几张竹堂椅，水泥地刚刚用水浇过，就为了降温，很凉快。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啊，小熊瞥见祠堂的墙壁上啊，有一张人脸伸出来了。
啊，
人脸
从墙上伸出来。
对，他吓了一激灵啊，赶紧爬起来了。他仔细去看，哎，又消失了，没有了，就变成墙正常的样子。
嗯，
小熊在投稿里面说，那会儿他还没有午睡的这种习惯，所以中午不太睡觉。但是当天啊，他只要在这个院子里面，就特别困，特别困，眼睛都睁不开。但只要在门外站一会儿，太阳一晒，就立刻像充电了一样，特别精神，就很奇怪。
那就那里边不对，
对，那里面有问题。那外婆吃饭回来之后啊，小熊还把这个事情跟他外婆说了，外婆就让妈妈带着小熊回家，赶紧回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让他一个人在祠堂待过了。
嗯，
我觉得外婆可能是知道点什么。
对。
那之后呢，外公确实也是因为这个癌症的原因啊，就是去世了。在过世前一晚上，当天晚上8点钟，妈妈呢就领着小熊来看看外公，顺便去后厅帮忙折这个纸元宝，因为可能就有这个预料了嘛。
嗯，
当时是外婆、二姨、小姨也都在。小熊折了一会儿呢，感觉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触碰自己的脚踝，一开始他以为是蚊子，就左踢一下右动一下，让这个蚊子没有这个安稳的地方
啊，对，
就别叮自己嘛，就
下意识的就动一下。
对，外婆呢见状还给他点了一个蚊香。但这种情况啊，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明显了，就感觉又有东西在碰他的脚踝了。
碰，
对，
没抓，
没有是抓的感觉，因为蚊子也是碰的感觉嘛。
蚊子哪是碰的，得多大的蚊子是碰的感觉？
蚊子好像叮我是碰，不是那种抓。
你家都是亚马逊雨林的那种
大
蚊
子。OK， 我们回到故事啊。小熊说那天是农历的7月13，外婆感觉事情不太对，提前就让妈妈把小熊带回家。她当时没想到啊，这会是自己见外公的最后一面。
嗯，
第二天下午的2点钟，外公走了，就妈妈就哭着打电话让小熊自己来祠堂。见到外公的遗体的时候，在遗体周围已经围满了白色的蜡烛。二姨说这样外公才能看见回来的路，他们子女呢都要通知这个亲戚，还要来招待客人。妈妈就让小熊一个人先去昨天晚上的那个后厅继续给外公叠纸元宝。
嗯，
小熊跟外公的感情很深啊，就一边掉眼泪一边叠这个纸元宝。紧接着昨晚的那种感觉又来了，一开始是像衣服下摆刮蹭脚踝的那种感觉，然后像是摸，从脚踝摸到小腿，到后面有一种拉拽感
啊！
小熊没有多想，他跺了跺脚继续折，但这种被人抓着的拉拽感感觉越来越明显了。没一会儿呢，妈妈突然急匆匆的进来，把小熊拉出去了。小熊他就给妈妈说，有人一直向下拽我的腿。
嗯，
妈妈安慰他说，哎，那个是山里面的大蚊子，他在找机会咬你。小熊不信，小熊说这种由上而下拽人腿的感觉太真实了，不像是蚊子干得出来的。在这里呢，小熊还给我们画了一张示意图，我们到时候会放到这个咱们节目里面啊。
嗯，
这个 A 区就是偏房， B 区天井， C 区是正厅， D 区是后厅的小房子， E 区是院子，是当时摆放酒席的， F 就是后院了，后院之后就是后山。那之后的一件事情呢，还是发生在祠堂里面的，但是是在下祠，它不是分上下祠吗？
嗯，
2020年的时候，小熊的哥哥结婚，他跟妹妹接亲回来，妈妈给他跟妹妹呢盛了一碗太平面，当地的一个特色。因为屋子被这个伴郎和伴娘挤满了，所以小熊和妹妹两个人啊就被安排到旁边的下祠的桌子去吃面。
嗯。
一大早他们4点钟就帮着哥哥接亲啊干什么的，所以特别累。小熊吃完面就去睡了，梦里面呢他看见下祠堂后厅的梁上吊着一个女的，
吊着，
对，藏青色的衣服，两只脚一晃一晃的，断面的鞋子上面还有绣花。
嗯，
就特别细节。恐怖的是啊，他们年后的家庭聚会啊，因为口罩改成微信聊天了啊，他就听妈妈和婶婶他们在聊天说，
嗯，
说很早很早有一家某某某他的媳妇吊在他们的祠堂后厅里面， 那故事呢到这边也就结束了。最后小熊还给我拍了一张祠堂的照片，到时候我也会放到节目里面。
嗯，这祠堂事情不少，
所以很多的，不能说很多，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个祠堂展开的。
嗯，
特别是其实最恐怖的可能给人感觉是那个吊死的女人和最早的，但是我觉得外公去世的那一段会比较恐怖一些。
外公去世那段，
对，有人拽他腿嘛。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有人想把他拽下去陪外公一起。
我觉得都挺恐怖的，
就祠堂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
对，这东西对我来说嘛
就比较，
对你还好一点。
我们家也有祠堂。
哦，
就是我在我的老家也有祠堂，但是我没去过，我父亲去过。
嗯，我是基本是没有接触过嘛。
我应该是我爷爷去世之后，我们跟宗族那方面就没有联系了。
嗯，
然后基本上我们这一支在南京也就算最唯二的一支了。
行，
好，那我们也祝小熊平安顺利。
没错，
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OK。 第四个故事啊，依然是 B 站的，叫蛋壳1991，咱们就喊他，他让我们喊他小鱼啊。
好的。
小鱼呢说他是一位医护人员，
嗯，
就事情啊是在口罩期间发生的。他说他们科室啊因为忙嘛，经常要倒夜班，
对，
每次倒夜班的时候啊都要先去查房看一下病人情况，然后再看一下这个病房是不是有人不在之类的。
是的。
那故事发生这一天啊，小鱼和往常一样接完班就开始巡视病房。刚开始啊一切正常，在他转到走廊倒数第三间病房的时候，有个大爷急匆匆的从病床起来要上厕所。小鱼看这个病人年纪比较大，还带着引流管，他就怕出问题，
对，
就在厕所门口等了一会儿，确定病人上完厕所没有问题，就接着去下一间房了。当时口罩是刚缓和了一段时间，科室里面病人呢还是比较多的，
嗯，
走廊里面啊甚至还有病人加床。那倒数第三间和第二间病房门口走廊就加了两张床。就在小鱼快走到第二间病房加床的时候，突然感觉头皮发麻，像是过电那种感觉。
嗯，
他当时也没有想很多啊，接着就去倒数第二间病房了。结果在他进门的一刹那，小鱼感觉这病房门口站着两个人。
我去，
双引号的人啊。
嗯，
自己进门的时候啊他俩还给侧身让道。
嗯，
就像正常生活中怕别人过不去侧身让道一样。
对，
小鱼就意识到这事情不对了，但毕竟是在上班啊，总不能丢下病人不管。
是的，
自己还是硬着头皮进病房查看病人。但是余光中啊还是能看到那两个人形的黑影在门口站着盯着自己。小鱼感觉查完没什么问题啊，就接着去下一间了。等他从最后一个病房出来之后，又路过了那两个黑影站的倒数第二间病房。但是这回啊这两个人他们不在门口了，而是站在这个病房门口加床旁边。
啊，
动了。
对啊，
小鱼路过的时候啊这两人还朝他走的方向跟了几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俩像是不能离开那个地方一样，基本上啊就是在两间病房之外的走廊活动。
嗯，
那还好啊，后夜班倒是也没有发生什么怪事。直到下班之后啊小鱼是睡了一觉，下午呢又来上前夜的班。
嗯，
白天上泽护的老师跟他交班说，有个病人说他白天的时候见到他死去的亲人来接他了，他很郁闷就下楼散心去了，让这个小鱼啊多注意一下这个病人。小鱼就问是哪个病人啊，结果就是昨天那个起夜上厕所的老大爷，就是倒数第三间房那个。
嗯，
自己呢又想起来晚上见到那两个人影，难不成这就是那个大爷死去亲人，
就是来找他的。
但是啊，
嗯，
小鱼也没敢跟同事说，怕他们害怕。
对啊，
后来又过了大概一个多礼拜，住在第二间病房走廊加床的病人突然之间死掉了，
人走了。
嗯，前期呢是没有任何症状，监控里啊看他上一秒还在擦脸，下一秒人就软了。
哦，
抢救了一个来小时也没抢救过来。后来小鱼和朋友复盘这整个事情啊，觉得有一个很大可能和我们俩猜不一样。我其实收稿子收到一半的时候，我也是跟你刚才那想法是一样的，就是
对
这大爷亲人来接他嘛。
嗯，
他的解答就是，那天晚上见到那两个人，一个是起夜上厕所大爷生魂，
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走廊加床那个去世病人的生魂。
哦，两个要去世和已去世的病人的生魂。
哎，他意思是啊，只有生魂还有生前做人的基本礼仪，还给他让路。
但大爷不是后来才走的吗？
大爷没走，大爷好好的。
啊，对对对，大爷没走嘛，就我的意思是，
嗯，
就我意思人没走，你生魂怎么会？
对，
出来了。
接下来有解答啊！
啊，
他补充说他以前听过，因为加床那个人其实是已经去世了。
对，
但大爷为什么没走啊？他说，一是人快死的一两个星期，那灵魂会跑出来。那咱们大爷为什么好好的？
嗯，
因为他近期做了肺部手术。
哦，治好了？
不是治好了，就中医有个说法，就是说肺这个东西是藏魄的。
嗯，
你在肺部动了手术，可能动了你的魂魄。他可能一不小心就跑出来了，
哦，
但是人呢也没事儿，
哦，
啊，是这样的，
第一次听，嗯，长知识了。
对，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其实我听到一半，我以为是那个加床的病人不行了嘛，然后就会有差来接他。
嗯，
他之所以让路，他本身就是阴间公务员嘛，他自然有这个礼仪。他又不能走，他在那个区域又不能走远，
嗯，
是因为他们被限定的。接人的区域就在那边，
就这块的不能乱动，
哎，不能乱走，不然，
嗯，
因为他这个病房不是 ICU 嘛，那接其他人接走了不，对吧？
认错了，
接错了，
接错了是吧？这投稿为什么用啊？其实也是出乎我意料嘛，
嗯，
因为他到中间说是有亲人来接，
对，
这是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了。
是的，
但没想到就是结局，他们猜想和我想的是完全
不一
样，
完全
不一样，而且。他那个中医理论其实是有专家支持的，
对对对
对，
肺部主魂魄什么的，
是挺有趣的一个叫什么知识吧，叫
是的，
嗯，好嘞，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嘞，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啊，
嗯，
来自于我们的广东的鱼友投稿，可不好投稿 ，ID 叫做心情37.5度，他让我们称呼他小段，
37.5度不是发烧了吗？
对，发烧了。小段在投稿前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邪事啊，其实是因果报应。
嗯，
他当时年纪小不懂，现在想起来啊特别后悔，就全是自己的原因。
哦，想明白了，
不是要想明白，就是后悔啊。他自己要说句不好听，他要自己不作的话没这些事儿。
嗯，
小段在这个小时候啊，大概也就是7-8岁左右，具体记不得了，他发生了这些事情。他那个时候住在汕头，因为比较调皮，经常和小朋友疯跑出去玩，最喜欢玩的就是在公园里面。他不记得那个公园的具体名字了，只记得那个公园正在改建，后来呢空出了好多地方，被改建成了娱乐场所。
嗯，
当然这个后来他在投稿之后啊，这个公园的名字我也问到了，就是他最后也去拍了照片给我。
硬问是吧？
他主动发给我的照片。
嗯，好好好，
但是我把它匿掉了，大家不要开河。那事情发生的时候正好是挖掘机在挖地的时候，小段跟朋友发现啊，挖出来不光是土跟石头，还有一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啊集体被放在很多蓝色的桶里面。小朋友嘛就架不住好奇，就想方设法想看看蓝色桶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被挖出来了。虽然这些桶呢被很随意的放置在工地上，但是盖得特别严实，小段他们偷偷摸摸的为了打开这个桶啊，费了一番老力气。等他们打开其中一个桶之后，全部傻眼了，因为桶里面放的全是死人骨头。
嗯，这个我猜到。
嗯，小段说自己那时候还小，不懂事，胆子大，即使知道这些桶里面装的是死人骨头，但是还是在附近玩，其他的小朋友都不敢去了，就他敢去。
嗯，
当时的情况是小段一个人首当其冲，带着两三个胆子大的小朋友在那个公园里面继续玩，到最后呢他们胆子大到直接拿死人骨头玩。
这个太大了啊。
那后面还有更大的。
嗯，
小段他更夸张，直接拿这个骨头当武器，左挥右刺的，最后把这个骨头敲在了滑滑梯的金属护栏上，骨头给敲断了。哪知道小段看到这个骨头断了，他随手就给扔掉了，压根没有多想。
哎，
甚至没有给放回原处。
我天哪。
自此之后怪事或者说邪事就开始了。
嗯，
一开始呢那段时间小段是各种不舒服，也没有什么大病，就是头痛发低烧，连续烧了3-4天，家人急了。 带着他去医院各种打针输液都不见效。伴随着身体的病症啊，小段开始每晚做噩梦，各种各样的噩梦都有，比如说被人追、鬼压床。他最常梦到的是有人追自己，而自己跑在一条无尽的长廊上，就这么一直跑一直跑，永远跑不到头，身后的人呢也一直跟着。每每醒来不仅是大汗淋漓，而且特别疲惫。
嗯，
也有几次呢，这个走廊啊变成了楼梯，同样是被人追，只是在不停的下楼下楼下楼，不停下楼，无尽的向下延伸的螺旋状的楼梯。小段说自己不知道做了多少次这样的梦，最后出现大问题的这个情况是可能持续了半个月也可能更久。然后那一阵子呢，他只要到晚上就是发低烧、浑身疼、做梦，但是一到白天呢，这种症状就消失了。有一天呢，小段梦到自己在吃年夜饭，亲朋好友都在，大家欢聚一堂，就在这个觥筹交错的时候啊，忽然家里面出现了一堵墙，一堵小段从来没有见过的墙，就这么突兀的出现在了饭桌旁的客厅里面。奇怪的是，所有人都在继续的吃饭喝酒，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墙的出现，就没有给反应。
就他知道，
就
他
看到，
看到，
对，就在他吃惊之际啊，没过几秒钟，所有人都跑到了墙边。没错，就那种刚刚还在吃饭聊天开心这个喝酒的这个朋友啊，全部跑到了那个墙边，包括他的父母。
嗯，
然后他们都摆出了同一个姿势，身体紧贴在墙上，抬头往上看。小段啪的就吓醒了。也是那次开始啊，小段把这个梦啊给家里面说了之后，家人觉得事情不对劲了。不光是小段这种高烧不退的情况，还有这种每天晚上做噩梦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小段做噩梦，他自己不知道的是，他给外人看到的状态是睁着眼，嘴巴里面发出各种野兽般的嘶吼，就是吼叫。
嗯，
有的时候呢手还会伸直，像那种僵尸一样的伸起来，一直伸里面不动，
旁人看起来是吓人啊。
是的是的。那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跟小段一起睡觉的哥哥给家人说的，他家里面人毕竟跟他不睡一个房间嘛。当意识到有问题的时候呢，小段的父母啊就带着他去找外婆了，因为外婆信佛，所以这些东西呢多少知道一些。奇怪的是，外婆并没有去烧香拜佛，反倒是去祭拜了土地公，说是去问土地公。具体的操作呢，小段他在投稿里面没说啊。
嗯，
总之小段的外婆啊操作完之后啊说，孩子是遇到凶鬼了，好像是得罪了对方，或者是耽误了对方什么事情，这个凶鬼盯上他了。
这到底谁凶啊，我都不知道他之前那些行为是鬼不对还是
因果吗？
啊，
说完这些呢，外婆就开始很严肃的盘问小段了。啊，当时小段格外害怕，年纪又小，在外婆的逼问下把所有的事情就全部说了，包括自己在公园玩骨头的事情。
嗯，
外婆听完特别生气，二话不说先揍了他一顿。
嗯，
然后就给小段的父母呢说了这个情况，说自己要去跟土地公询问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可能需要土地公去跟那个凶鬼沟通。然后又是一番操作，小段自己都不知道外婆做了什么，总之是没成。
没成？
没成。外婆这个时候呢就只能去拜菩萨了，可能是菩萨担保或者是菩萨发话，最终得到了解决。结果就是外婆让小段的父母在七月半的时候去十字路口烧纸放贡品，烧的时候呢还要顺带把一张纸条一起烧掉。果然这些操作做完之后啊，小段就没有做噩梦了。但奇怪的是啊，没有好几天他又开始做梦了。
嗯，
而这个梦啊可能不是那么诡异，但比起做梦更让小段害怕的是啊，每次梦醒之后他自己不是立刻清醒的，而是感觉有人压在胸口上让他无法翻身，浑身都动不了。
嗯，
他就吸取了之前的经验嘛，就赶紧把这个事情给父母说了。父母当即就打电话给外婆说，哎，是不是这个事情没搞定啊，没解决完啊。
嗯，
外婆呢就询问了土地公，之后回答了父母说，这个凶鬼的执念太深，不愿意放过小段，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啊，我去庙里面起个红啊，红色的红，
嗯，
讨一个红，再请菩萨回家保护一下。这个说法我也不太确定是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当地的一个特殊的做法吧。
嗯、懂得可以评论区聊一下。
对对对，的鱼友可以在评论区回复一下。即便如此呢，父母还是不放心，在外婆做这些操作的同时呢，就带着这个小段四处去看医院，就看医生，因为小段也开始伴随着噩梦开始发高烧了。
嗯，
神奇的是，在外婆给父母说一切操作都做完之后，小段当晚就退烧了。但外婆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啊，要去还愿，就让小段的父母带着他一起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寺庙里面烧香。最恐怖的事情就在这边出现了。
哦，还没完呢。
对，小段说自己的父母带着他去这个寺庙烧香的时候啊，给他感觉是这个寺庙离家特别远，而且人很少，具体在哪儿记不清了。外婆也是跟他们一起去的。到了庙呢，小段的父母就被安排在大殿里面烧香磕头，而小段他就是被一个师傅，他在投稿里面说他记不得是和尚还是道士了，引到了大殿后面的一个庙堂，说要单独祭拜土地公公。
嗯，
这个师傅在前面走得挺快，小段呢年纪小，又担心又害怕，想跟着上去的时候已经是连走带跑，气喘吁吁了。等他到了一个偏殿之类的地方啊，哎，这个师傅不见了。
不见了？
对，
不带着他吗？
可能走得比较快，
嗯，
然后不见了。小段感觉是，哎，估计就这儿吧，可能这个师傅人家看我到这儿就人就走了嘛，他就只能自己在面前的这个蒲团上面跪了下来，然后在这边磕头。那磕了半天呢，也没有人来领他回去，他就好奇心作祟嘛，就开始在这个偏殿里面逛起来了。
嗯，
这个时候他说，发现偏殿的神台的旁边啊，有一扇很不起眼的小门啊，门上面挂着帷幕，他就挺好奇的说，哎，为什么这边有个门呢？
他又好奇，
哎，年纪小嘛，还要挂上这个门帘就很奇特，就禁不住好奇心，他就推开门想看，掀开门帘想要进去看的时候，没想到门帘刚掀开，他还没进门，他就看到门内的地上全是小白鞋。
小白鞋？
对，他在投稿里面形容说啊，自己记忆可能多少有点模糊，但他现在都清楚的记得这个鞋看上去特别的小，估计是孩子穿的那种鞋，多少有点脏，估计有二三十双，摆满了那个房间。
是，
没错，摆满，它不是堆在里面，是整整齐齐的码在里面。我特地问的，小段吓得赶紧跑出偏殿，心脏嘟嘟嘟嘟直跳，凭着这个记忆啊，他还真跑到了主殿，找到了还在那边跪拜烧香的父母和外婆。当然他这个事情呢也没敢跟大人说，毕竟是他自己好奇乱跑、
嗯、又好奇了。
对，小段说其实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但后面的事情他感觉啊可能跟之前的事情有一点联系。简单说一下，就是过了好久呢，大概大半年吧，这个公园已经修好了，小段就跟朋友在那边打篮球，里面建了个篮球场。
嗯，
那个球场往下走的时候会有一个坡度很大的坡子，有一天他跟朋友玩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在下坡的时候啊摔倒了，他感觉好像有人在背后推了他一下，但其他朋友都说是你自己摔的。
嗯，
小段当时手都摔断了。故事到这边就结束。
他现在怎么样？
他现在没事儿、哦、但是为还这个债，小时候可受了不少苦，
吃不少苦啊。
对，所以他自己开头也说了嘛，小时候不懂事，心不存敬畏，所以他会出现这些问题。
是，这也不能说怪他吧，那么小孩子这样也正常。
对，但是
他那拿骨头这个
胆子大，
实在是太厉害了、
啊、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关键他还把人骨头敲断了，
这人家不放过他也情有可原。
你换个角度想，本身在那边的能被挖出来的骨头可能就是一些孤魂野鬼，
恨死的那种。
恨不恨死不知道，但是起码是没人管的、
嗯、
对吧？
对，
没人记得，那可能就是野坟，本身就心存怨念，你还这么玩，你这么搞，能不搞你吗？
嗨，小孩嘛，小孩。
但后面那一段摆鞋的那一段让我想到了什么，你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天津的投稿，
嗯、
具体什么我忘记了，太久了，就是他去那个西开教堂看见了里面很多孩子、
啊、嗯，回头看的是吧？
对，有，我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讲那时候我其实想问是什么材质的，因为咱们做这品类说到鞋子我就想到纸鞋，
我去，
我就没有想别的鞋子，是正常的那种小布鞋还是什么。
嗯，
我们普通人穿鞋子应该都不是吧？
我再去问问他，我再去问他，因为我当时他说小白鞋，我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小时候穿的那个小白鞋嘛，
哦，
那种尼龙面的那种
跳舞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
嗯，
我
没想过，我这思维已经完了，我现在就是看到
你鲶鱼化了，
鞋子就是纸鞋，
你鲶鱼化了，
有时候给视频找素材之类的，
都是
纸鞋，找纸鞋就很难受，看着就
挺好，挺好，行。那今天我们的故事到这边
，OK，
跟之前一样的，感谢您对鲶鱼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能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